这段时间我们在看哥林多前书，今天要看第六章，我们先读第五章最后两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最后两节，哥林多前书，因为保罗所建立的在马其顿的南边，现在的巴尔干半岛靠近雅典的地方一个城市哥林多，在那里建立的教会。后来保罗听说在他们中间有一些不是很理想的一些状况，所以写信给他们，也因着这样为我们保留了这一卷宝贵的书，让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事物、一些事情师徒们要怎么面对的。那这两次我们读到第五章、第六章，遇见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不合规矩的事情，保罗处理这些事情有点特别的题目，我们称它为教会纪律或者叫教会惩治可是这是神的儿女应该要明白的。可能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传道人不够清楚的教导这些事，但是我想那是应该教导的，因为圣经有许多话跟这个相关。我们先看第五章的十二十三节，好吗？十二十三节，一起来读。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上一次我们提到教会里面因为有人犯，保罗说连在外人还没有认识主的人这个世界当中都没有听说的邪恶 的罪，其实不是他们中间没有听说，保罗只是用很强调的语气来讲到他们犯的罪是很糟糕的，所以保罗责备他们，而且提到他们有这样的罪在他们中间，他们并没有很自卑，没有认真的去对付去改正，好像还蛮得意的，所以保罗就责备他们。所以刚刚这个讲的话有点严厉，他说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除掉。以后也许我们有机会读到哥林多后书，你就会发现保罗写的这一卷书哥林多前书显然发生作用，因为后来那个人真实的悔改，教会也态度也改变，所以后来保罗能够给他们讲安慰的话、鼓励的话。可是刚刚我们读的十二节我有时候觉得今天有的基督徒似乎不知道圣经有这段经文，所以只要遇见什么天灾人祸，他们就会定罪这个世界，这个还没有认识主的这个世界，所以因为他们拜偶像啦，因为他们犯罪啦、淫乱啦，所以才会有这些罪恶。他们很轻易的引用旧约的先知书的话来这样讲。可是第一，我们知道旧约的先知书是为神的百姓说的，他在论到外邦的时候他并没有这样讲话并没有那么责备他们拜偶像的罪，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拜偶像。可是神的百姓如果已经认识真神还拜偶像，那就很不应该。在新约时代有可能基督徒不会去拜偶像，可是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很清楚的讲，有贪心的就跟拜偶像一样所以我想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天灾人祸是因为神的刑罚的话，很可能是因为神的百姓，而不是因为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事实上就是这样，我们最好也不要随便的这样说，我们不知道有一些天灾人祸到底神借着这些在做什么，可能没有那么化约的简约的我们就可以说都是因为人的罪，可能不能这样讲因为就是在最好的时代也有可能发生这些事，就如同在一个最近前的神的儿女身上也有可能遇见疾病或者别的灾祸一样，对不对？所以最好我们不要轻易的这样说。第二，刚刚我们读的圣经非常明确的讲，他说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对吧？很清楚讲这个世界上的人怎么样 他们怎么样行恶或者怎么样不公平不公义，审判他们不是教会的事情，不是神的儿女的事。但是呢，在教会里面，如果有人不守规矩或者发生一些事啊，那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应该要留意这个。今天我们要继续看第六章，更多前书第六章，这里提到教会里面有好像有两个人，他们彼此告到官府那里去诉讼，而这个诉讼保罗很清楚的说，你不应该告到外邦人那里去，应该在教会自己内部自己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些学者认为第六章前面这几节所讲的跟第五章发生的事是相关的同一件事，可是我们并没有把握是不是。无论怎么样，这是一个重要的题目，我们都可能预见了关于争讼诉讼的事情。今天我们只要看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一到八节，好吗？一到八节一起来读。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这是跟法院司法的体制这些有关系的，这是今天我要提到的。知道这个世界上的政府并不是人类的起头就存在的事实上我相信世界上的政府是神的国度的一个仿冒品人活在地上会有这个有责任，有组织的能力，有行政的能力，想要团结起来一群人团结起来，自然就需要有一些规矩，因为你跟我遇见事情看法不一定会一样，所以有的时候需要一些规则，我们才可能团结一致。自古以来人类就因为这样，因为要发现要团结，他们才能够面对无论是需要有食物，或者是要保护自己，或者是别的情况，他们都需要这样，所以慢慢就会聚集，以后就成为一个部落。后来常常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好像一个国家一样无论在东方西方都有那样的时期，我们称它叫做城邦的时代，就是一座城就是一个邦国一样，城邦的时代。但是到后来逐渐的就变成更大的一个单位，像一个国家一样，会变成那样。可能有不同的原因，一个原因可能是正面的，就是人觉得那样会团结更有力量，更多的人结合在一起，就像今天有的教会喜欢变成很大的教会他们觉得有很多事情能够做得更好更方便。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教会大到一个地步最好就分开，不要变成那么大的教会各自有特点。我想以前的人也是这样从小城邦变成大一点的地方。可是以前的人会后来成为一个范围大一点的国家，涵盖了很多城市的很多区域的国家，可能有一个原因，因为有一些做领袖的他们有野心，他们不甘于只做一个城邦的领袖，他们就想吞并别的地方，这个都是在人类历史上发生的。所有这些东西似乎看为正常的，好像我们人类的社会就有这种国家邦国的出现。可是我相信那个世上的政府是神的国度的仿冒品，原来神想要人 的这些事情并不是那个形态的。当人类没有让神完全来统治的时候，他们就会发明出像这样的东西来。可是我这样讲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或者反政府的思想，我没有这个意思，因为神也不是这样。就像神的百姓当他们求立君王要像列国一样的时候，神并不喜悦，可是神还是叫撒母耳说，你还是听他们的话给他们立君王。神并不想要神的百姓像列国一样，但是神还是照他们要求给他们立了王，可是期待得着的王不要像列国的君王那样行事。那后来在大卫的身上，神大致上实现了他原来的盼望，可是他在大卫之后就不再是这样，对不对？要逐渐不再是这样。今天神也一样，虽然一个国家政府并不是神原来的计划要把人组织成这个样子，可是当人类弄出这些来的时候，神还是使用地上的邦国。事实上先知以赛亚是这样说的，就是神的儿女是借着这些邦国得着乳养的，也就是神使用这些邦国让他的百姓得着喂养，能够成长。就像他让雅各的一家下到埃及，在埃及成长成一个大的民族一样。那神就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继续的建造现在看不见的国度，神的国度。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这世上的国都会结束，这世上的国将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直到永远。这是启示录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11:15讲的话。当天使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大声音说，这世上的国将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地上的邦国不会存到永远，可是今天神也并没有要我们去废掉它，神借着这些成全更美好的事。如果你只专注在地上的邦国，你一定有很多愁苦的，你一定有很多麻烦的，对吧？我们多半看到社会上这些政治新闻，多半的时候看的都很气，对不对？无论是哪一边，我们都觉得怎么不能出来一个比较好的政治家。我不是说他们都是这样，可是确实会让人满意的情况不是太多。也许这是为什么但以理在异象里面看见那些兽，看见地上的邦国政权的时候，那你说他心里愁烦，我想那是但以理也会讲，我们也是。所以我相信神的儿女不要太多关注那些事，看一下就好了，那些并不塑造我们整个生命的主要的项目。无论国家怎么样进行，我们都可以过依靠主美好的生活的，你应该相信这一件事。所以不用太在意谁主政谁当权，这个世界上弄得怎么样，不要太意这些。所以主讲过一句很宝贵的话，他说让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归给神。我们今天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两个神都让他齐头并进，也不是齐头并进，都一起进行。可是会有一个日子来到，这世上的国将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那另外一方面，神借着地上的邦国也让我们认识另外一些事情。比方在君王的时代世界上多半都是每个国家都是有君王的那样的时代，那种君王所表达出来的表现出来的，可能他们自己塑造出来的，也是旁边人拱他们出来的那种荣耀威仪权柄，那个会说出一点神的国度的一点意义。神的国度里面也有那些当然这地上的国度的威权，那种威仪荣耀，那都是暂时的，没有一个拥有那些的长存，对不对？没有。你看刘邦看见秦始皇的威仪，他就很非常的羡慕励志，他也要得着这个，他说大丈夫当如是也。后来他真的自己得着了，可是无论秦始皇 无论汉高祖是不是刘邦是汉高祖，今天在哪里呢？他们都已经不在了，留下一点考古资料而已。但是神的国度继续往前去，如果神的国度那个荣耀威仪全能是建立在我们的里面，那将是长存的。那今天世界上多半的国家都不再是这样子的啊，多半是就是还有君王也都已经是法治的国家，我们称它叫做法治的时代，用法律来治理国家的一个时代，用法来统治人民。可是这个也说出神的国的另外一些意义，因为神的国度也一样，神的国度有它的律法，有它的法则啊，在天堂有它的法则。神是有法则的神，是有规律的神啊。圣经说神是公平公义的神，那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也有法则规律的意思啊。神是这样一位神，那现在的神的国度建造在我们的里面，好像看不见，但是神用一个方式让我们多少也能够眼见耳闻，能够更具体的认识，那就是教会。任何一个地方教会，就像我们在这里士林西安堂，也许有另外一个教会，这样一个地方教会，是这个神的国度的一个小影，一个具体而为的小影。所以如果神的国度里面有神的律法，有神的法则，那么教会也是一样，教会实施法规跟纪律，事实上应该比国家的司法体制更做得更好才对，而且更接近上帝的法则。很希望我们这样。上一次我们讲第五章的时候稍微讲到一点这些，今天我们还要继续讲。保罗在这里他提到教会里面的弟兄彼此争讼，那个时代的司法体制当然跟今天不会完全一样啊。今天我们会觉得因为是法治的时代，司法体制通常比较完整一点啊，即使有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有一些不公平的审判，或者有一些稀奇古怪的判案，或者有一些我们不太满意的事，可是大致上我们今天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一个还算严谨的一些司法体制。可是当然那个时代跟今天不完全一样，因为那个时代是一个君王独裁的时代，可是大概还是有人可以去诉讼的地方。这里保罗说当教会有一些弟兄彼此争讼的时候，保罗说你们为什么闹到外邦人那里去，你应该在教会里面自己解决这些问题。当然我们应该说明这些事哈，因为如果你发生的一个案子是一个我们今天在法律上称它叫做非告诉乃论的罪，知道这是什么吗？有一些叫告诉乃论，就是你如果不去告，比方那个人揍你一拳，你可以告他伤害，你也可以不告他，对不对？不告他这个检察官不会主动来把你抓进监牢或者是去审判你，不会的，对吗？可是有另外一些罪就是叫做非告诉乃论，就是你没有告官也会主动的提起诉讼，那就是检察官的责任，对不对？对吧？检察官跟法官不一样，不是吗？那是检察官的责任。像你如果有人犯强暴的罪，或者是吸毒贩毒，像这一类的，那都是属于，或者像杀人，这些都是属于非告诉乃论的罪。即使受害的那一方愿意不提起告诉，也一样要告官，对吧？一样会被提起诉讼。像这一类的，我想大概我们还是需要上世俗的法庭，教会不应该说教会自己负责这些事就好了。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凯撒的物，就是指的罗马的皇帝的称号，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归给神，这是我们弟兄姊妹需要知道的。所以今天的教会可以说处在一种 矛盾的或者两面的地位上，就是他一方面又是属天的，可是另外一方面仍然站立在地上，属地又属天啊，所以我们有双重的这样的生活啊，我们要学会在伦理上学会这些法则，知道怎么样可以做得合宜。我举两个例子，比方前一任的梵蒂冈的教宗，罗马天主教的教宗叫做若望保禄二世，是吧？他在任的期间曾经被刺啊，曾经遇见有人要刺杀他，没有成功，但他还是受了伤。他伤痊愈之后，出院的时候，他刻意去监狱看那个刺伤他的人，而且跟他当面表达上帝的爱，还有他的饶恕，像这样。可是我们都知道，若望保禄二世并没有要求当局释放他，并没有，对吗？那是属于世界上的法律需要处理的事情。有的时候是在教会自己内部产生这一类非告诉乃论的罪，但是很遗憾的是，会这样很不应该啊。无论在个别的神儿女身上，或者有时候甚至在教会身上，在教会历史上都有过像这样的事啊。教会的当局，在一些事情上面做的不正确，甚至违反的法律，而且是属于非告诉乃论的罪。比方我们这个教会这个教派的源流，我们会叫锡安堂，是因为在十九世纪末的时候，在美国的中西部伊利诺州那里，靠近芝加哥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有一座城市叫做锡安城。那是由十九世纪末有一位特别的有恩赐的一位神的仆人John Alexander Dowie 这位陶威博士他所建立的，他建立的一座城市从他的教会开始，因为他所以会有一个很大的教会，是因为神给赋予他很大的医病的恩赐。那个时代还不是圣灵大浇灌的时代，他也还不太认识关于圣灵充满这些事，可是神却给他很大的医病的恩赐。据说在他的聚会里面教堂的会堂的后面挂了一大堆的拐杖，就是那些原来不能走路的 handicap 得到医治留下来的纪念品。神借着他做了非常宝贵的工作，其中有许多得到医治的人是侍奉主的人，或者因得到医治之后被神得着成为侍奉主的人他们成为二十世纪初五旬节运动开始的时候有许多被神重用的一些器皿他们建立的那座城市，那个时代人多的时候有到好几千位，在那个城市里面都是同一个教会，都是爱主的，也经历许多神奇妙的作为从那里出来一位罗宾森师母，他的信心家庭栽培了许多传道人，其中一位他们所栽培的传道人到了美国纽约的教会，在那边建立了一个教会，或者说从一个原来小小的教会把它建立起来后来我的牧师就是在那个教会，纽约那个教会得着造就，得着祝福的。所以我现在讲的锡安城的故事已经是我们就属灵的传承来讲已经前三代前四代的事情。可是很可惜，这个陶威博士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他的事工因为很大神的赐福，所以可能因为这样，一方面他的健康就受影响，他自己本来有那么大的医病的恩赐，可是他后来他自己健康受了影响，而且好像有一点他有一点做一些不是最好的事情，有一点骄傲起来所以有一些后来的发展不是很好，甚至成为整个美国整个国家的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以后他去世之后锡安城的，现在美国还有那个城市当然跟以前不一样，锡安城的整个的经济 出了很大的问题，到一个地步政府需要派财务人员介入。在美国这一方面他们非常的严谨的，如果你教会做像这样的事会这样。在我出侍奉主不久的时候，1980年代大概是在美国也有不止一个电视布道家，都是很有名望的人，因着犯错，有的是因为财务上，有的时候政府也会直接的介入，所以教会最好不要弄到这个地步，对不对？最好能够在自己的内部就把这些事情解决了，不需要弄到官府那里去。可是一旦他所发生的事情，所犯的错是属于我们所说的非告诉乃论，那么当然教会也不应该拒绝政府的介入。我这样讲不讲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我这样说是有原因的，因为教会有的时候会走这样的极端或者那样极端，或者是自己在教会里面内部发生的问题不秉着公义处理，就只讲说哦，我们都应该有爱心。不是这样的，爱跟真理是应该在一起的。可是另外有的时候教会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就会觉得我们是属天的教会，就不管地上的法律了。那不是主告诉我们的，他说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归给神。可当然实际情况我们怎么样在这两个中间找到一个合适的点，这并不是很容易，是我们需要思想这些事情，需要学习明白这些事。我个人相信一个个别的基督徒他们可以从神得着神对他们生命里面的命定，他们一生的命定。有的人得着的命定，他们走入司法界，也许成为一个司法官或者成为一个律师，或者像类似像这样一个法律顾问。他们这样的基督徒，我想他们应该在司法界尽他们的力量活出神的样式来，曝光公义、和平、喜乐，像这些神国的样式。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讲的是个别的基督徒，可是我觉得教会不应该以教会的身份来干涉国家的司法。我并不觉得教会被赋予这样的责任。保罗很清楚地说，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对不对？所以审判外邦人的罪不是教会在今生的命定，不是的。这不是说我们至少门前雪，我们不管外面的事，不是这样的。那是神的秩序，你走在那个正确的秩序上，神才会做成他美好的工作。教会自己能够建立的好无论走在神的道路上有圣洁，遇见事情的时候做公平公义的处理，就是像这样，当教会是这样的时候，它很自然在这个世界上会成为一个灯台，会影响这个世界。它并不需要借着去论定这世界上的错误罪恶，并不需要。这是圣经很明确的讲，我们会因着我们走在神的道路里面活出圣洁，很自然成为一种光，对这个世界有祝福。也许有的时候会使这个世界知罪。事实上在教会历史上，当教会对了的时候，有的时候神做奇妙的工作，在一个地区让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得着那么深刻的 conviction， 就是一种知罪的一种感觉，他们自然的会觉得这样，并不是因为教会在那边对这世界大声疾呼，在报纸上面来发表对这世界的罪恶的抨击，并不是。真正的复兴从来不是这样来的，是教会自己先圣洁，就会影响这个世界。所以这一方面教会应该要学习，就是教会自己内部的司法行政这些事情，我们怎么样能够把它做得好， 合乎圣经的道理。我记得以前我认识一个姊妹，她一直分不清这些事情，所以她在一个公司上班，那个公司的大老板是有基督徒的背景，可是没有真的跟随主，但她有一个妹妹在我们中间聚会。那我们这个姊妹她去那里上班，她做那个大老板的其中一个秘书，可是他常常会告诉我一件事，我告诉他，他不应该这样做，他总是不听我。就是他总是常常带着这个态度，就认为他那个老板没有好好的照着神的道来行，所以他常常会做一些事来表达这些事。可是我不觉得那是基督徒应该做的事。他自己应该活出基督的样式来，他没有必要去管他的老板是不是这样。你懂不懂我讲的意思？除非你真的不喜欢一个世俗的老板，你就去找基督徒的老板嘛。也许你会有更大的失望，因为有的基督徒老板可能做得更烂一点。所以请记得好吗，这不是我 发明的道理，这是保罗很清楚的讲的，审判教外的人干我们何事，对不对？那我们刚刚提到教会也应该要留意这种行政跟司法的事，因为教会有它的法规，有它的纪律，有它的惩治。可是这个当然不包括如果教会它所面对的罪恶是要，所以应该要把他关监牢或者要处决的，我想那不是教会的事，对吗？像这些我们大概就要凯撒的五归给凯撒，我们要放在世俗的司法抵制底下。我这样讲是因为在教会历史上教会也曾经错用了圣经里面这些话而这样做，在教会里面实际上来执行这种处罚的事情，就像法院在做的一样，判他关起来啊。有的甚至在教会历史上，有的时候由教会来下令处决一个他们觉得犯罪不悔改的人。可是我很相信，你如果读新约圣经，那不是新约圣经里面神的做法。印度圣雄甘地讲得很好，他这样讲，甘地他说，爱所实行的公义是要使一个人降服，而法律所实行的公义则是惩罚跟制裁，听懂吗？他说世上的法律他们的实行出来的公义是要惩罚跟制裁一个没有违反法律的人，世上的法律司法界根本完全不会去碰他，对不对？可是教会里面应该是在爱的司法跟行政里面，甘地说爱所实行的公义是为了使人能够降服。教会也应该是这样，教会实行的纪律是出于爱，所以即使人没有犯错，教会的爱还是要施行的，对不对？你了解那个意思吗？跟世上的司法是不一样的。所以教会的惩戒跟纪律是为了要造就人，要使人得到恢复，而不是只要惩罚。可是有时候我们遇见一些事，不一定，我们不一定很容易知道该怎么做。好多年前有一次我的办公室来了一对母女，我不认识他们，他们在别的教会聚会。那个母亲告诉我，她的儿子跟另外一个教会的一个女孩子有不太正确的来往，他们同居一段时间，也生了孩子，后来两个人分开，那个分开的过程可能不是很好，细节我也不太记得了。然后女方就要求要有赔偿赡养费一样，要求蛮高的一个数目。那这边其实我看他们应该 蛮有钱的，付得起，可是当然不太愿意这样做，所以他们就来找我，希望我介入这些事，能够劝劝女方，而且他们还带了一个很贵重的礼物来送我。当然我绝对不会收这样的礼物，可是我也没有完全答应他的要求，我尽量试试看，联络一些相关的人。我发现我很不容易介入，而且女方两边都不是我的会友，我都不认识，而且女方也有他们的自己的亲人强力的介入。另外一方面，我想我也缺少经验，所以当时我没有做什么，没有因为我的介入有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有时候我想到这一件事，我会回想再来一次我会怎么做，我不知道哎，到底那个界限是属于他们就是循一般的世上的法律的正常轨道去做，因为他们两方不愿意自己和解嘛，没有好的和解的方式，就只好这样。可是如果根据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两边都是基督徒，最好不需要到这个地步，对不对？所以我们讲这些道理是一回事，真正实行的时候有时候并不太容易，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应该思考这些事情。我有时候也会借着这个来想，如果有一天发生这样的事是我的会友，我会怎么做。但是我比较喜欢这样想，就是我希望我的会友不要发生这种事。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好像在爱里面来解决一些事的时候，当人没有办法因为爱而自动的遵循神的律法的时候，以至于有时候我们觉得需要用更严厉的方式去制裁去规范，有可能我们只能诉诸世上的司法体制，因为好像神并没有要教会给赋予教会这种像法院一样能够制裁我们所审判的对象，尤其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对吧？知道我在说什么？可是我们能制裁到什么地步，这是我刚刚所说的，我们并不是那么容易清楚的划定界限。比方我看过有时候有一些教会遇见这种事，他们遇见有一些人一再的骚扰，他们可能教会里面比方有一个弟兄也许对教会里面那些领导的人有一些很不满意的事情，他们就在聚会里面公然起来反对，站在门口不让人家进去，无论在西方东方我都看过有教会发生过像这样的事，这是很不幸的事，对不对？就是都是教会内部自己的弟兄姊妹，可是有时候来到一个地步你没有办法按正常的方式处理，有的人有的教会领袖只好做一件事，就是报警处理，就是放到世界上的执法的机构来处理。那另外一种情形，你也只好让世界上的司法体制来处理，就是对方告你，无论对方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他告你，而你也没有办法和解，即使你退让也都无效的时候，那你也只能上法庭。不要因为保罗想这些话你就说我们基督徒不上法庭的，然后拒绝上法庭，那你就麻烦了，到时候你不上法庭，法院法官会按着只有出席的那一方的证词来判案，你可能就会吃很大的亏。所以我没有告诉你很清楚的什么事一定要怎么做，可是至少我告诉你一些不需要走一些比较极端的那样的道路。关于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怎么样执行法律的事情，我有几句话跟大家分享，有一些蛮有趣的。这是在讲到律师，我们中间也有人是律师， 我自己的岳父也是律师，可是我所看过任何职业最常常被拿来当笑话讲的职业之一就是律师了，对吧？哦，有一个美国的历史学家在这样讲，他说一个好律师不会是一个好基督徒。意思就是说你要成为好基督徒，大概不要去做律师，或者说你一旦做律师你很难成为一个好基督徒。这句话不是绝对的了哈，我们中间 有人是律师，我不是叫你不要做律师的，或者是或者不要来教会了，不要做好基督徒，至少他表示是很难的。苏格兰有个诗人这样讲，我觉得这句话很好，他说一个律师如果对人性没有认识，他就像一个残障人士一样。听懂吗？一个律师，我想这个话不只是指的律师，司法官也是，一个司法官一个律师如果他对人性没有更好的认识，他就像残障人士一样。也就是你不能只把你在从事的法律的业务当做一种工作而已，当做一种技术性的工作而已，你要对人性有认识啊。最近几年台湾也常常有一些很稀奇古怪的判案，对不对？我觉得那些判案者，我想他们除了法律以外大概好像什么都不懂似的，对人没有什么认识。以前的人不是这样，比方像美国建国的时候那些政治人物有许多都是学法律出身的，我们今天在台湾也有不少政治人物是学法律出身的。可是比方像美国第三任总统 Thomas Jefferson， 他不是只学法律，他学很多东西，他会六个国家的语言，他学文学，学很多东西的。而且很重要的，他们有很美好的信仰的精神。即使美国建国的那些元老们有好几位，他们的信仰基督教信仰都不是那么纯正，可是至少他们有圣经里面那些基督信仰的那些品德。还有一个人这样讲，他说律师通常会竭尽所能要打赢官司，为了这个有时候他会说实话。意思就是他多半都不是说实话。就是林肯被认为是美国最诚实的总统，我看过他一个故事，他还没有做总统的时候，有一次还在做律师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位朋友，有一个朋友跟他一起在散步，那是后来成为美国一个有名的诗人，我忘了是哪一位，他就问林肯，他说林肯先生，你觉得一个人从政有没有办法完全诚实？那时候林肯一方面做律师，一方面在做参议员。那个诗人后来告诉人说，林肯一句话都不吭，继续再来走路，没有反应。他想你没听见吗？过一会儿就再问一次，林肯先生，到底一个人从政有没有办法完全诚实？林肯还是不吭。他第三次问的时候，林肯也没讲话，只叹一口气。可是他已经是被认为美国最诚实的总统。他在1950年还没有做总统之前，有一篇有关法律的演说的讲稿里面有一句话很好，他说对一个律师而言，我觉得对司法官也是，他说对一个律师而言，首要的法则是殷勤，今天能做完的事绝不拖到明天，这也是拥有其他职场呼召之人共通的法则。如果你曾经进入一个诉讼，不是很大的事，就拖很长的时间才得到那个结果，因此受很多的亏损，也一直让律师赚很多钱，你一定会同意刚刚这段话，对不对？林肯说的话，我再讲一遍，他说对一个律师而言，我想对一个司法官也是，首要的法则是殷勤，今天能做完的事绝不拖到明天。我想那个意思就是说，人家关心的事情 好像不干你的事，你就可以拖时间吗？我应该要这样做，不要像人家讲的笑话说，那个律师，那个年轻的律师很快把一个案子办完了，很得意。可是老律师告诉他说：“你太笨了，你不懂我们这个法则，你这样赚的钱就会少了。你应该拖啊拖啊，最好拖到那个你的当事人钱都用光了为止，才把它办好。”当然不是每一个律师是这样，可是我想林肯知道这些事，所以他这样讲。在同一篇有关法律的演说稿里面，他讲了另外一段话，我觉得我们所有的年轻人也许都应该留意。他说：“但愿没有一个选择法律为他职场呼召的年轻人有任何一刻屈从于世俗的观念，乃要决心在任何事上诚实。如果他认为他没有办法做一个诚实的律师，那就不要做律师而保持诚实。”我再讲一遍，他说：“但愿没有一个选择法律为他职场的呼召的人的年轻人有任何一刻屈从于世俗的信念，乃要决心在任何事上都诚实。如果他认为他没有办法做一个诚实的律师，那就不要做律师而保持诚实。”我想跟大家讲一点关于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注意的关于司法行政这些事情。我想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并不是做律师或者做法律顾问或者是司法官这些法律上的方向，可是最好每一个人都要学会这些东西，因为这个跟我们的生活甚至跟我们的追求都有关系的。当我们需要处理一个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留意有客观的事实，有一些情况里面一定要有见证人。你不要只是比方主观的觉得他一定有问题，就轻易的比方用一个教会纪律去处理，对吗？就像我们刚提到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森，他原来是一个律师，他这样讲，这个有点绕口，注意听。他说：“我们如果没有让一个有罪的人得着法律公平的审判，反而用私刑来处置他，他说这个远比让他逃掉没有接受法律制裁更危险。”听懂吗？有的人经过法律的过程，可是因为找不到证据或者别的原因，他因此没有得着制裁。可是如果我们因为这样，我们认定他一定是有罪的，不应该这样，所以就用私刑处置。他说那样做更危险，宁可让他逃掉，没有受制裁。当然，这句话不是在每一个情况里面都适用啊。可是你要做一个法治的国家，你本来就需要这样，你没有办法。还有，如果有一件事情你需要审理，你发现那个事情不是发生在公众的面前，所以只有当事人双方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一方说一些话，那一方有另外一些话，你就一定要留意听两面的话，这是很基本的东西，对不对？可是我们常常不是这样，父母对儿女也常常这样，我们常常会只听一面的话，然后就怒火中烧，然后我们就做一个处置，然后可能让我另外一边的孩子就觉得很不公平。我们主日学老师要留意这些事情，我们其实在每一方面都是这样。问题是这样，当你去处理听两面的话的时候，如果两造各执一词，彼此之间都不一样，你怎么样判断谁讲的是对的？ 那个发生在他们中间。你不要因为其中有一方你比较不喜欢或者表现不佳，你就做出判断来。我们要真的有公平公义，一定要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允许有一些模糊地带。就当我们没有办法判断那个模糊地带，我们就要把手缩回来，不要一定要下一个判断。你真的觉得需要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可以配备一个祷告，求神介入。我自己跟随主那么多年，我看过好几次遇见那种事，我们求神介入，后来神能奇妙的做一些事情，是原来你根本没有办法判断的事，他显明出来。也许是那个应该要被制裁的人，他自己犯一个明显的错误，大家都看得见的。可是在神做这些事之前，我们不要轻易的觉得说我当然知道谁错，去做一个判断。那你懂不懂我讲的意思？其实这是很要紧的事。如果我们猜想某一个人犯了罪，可是缺少明确证据的时候，我们要留意。如果是我教会的领袖，我一定不会做一件事，就是去找县民，就是找可以施暴我一些资讯的人。如果那是神主动的把他拿到我面前是一回事，可是我不会主动的去做这些事。对我来讲，神还没有介入，还没有显明的事，无论是多大的罪，我尽量不要太主动去揭发。我告诉你，我在教会里面很多年，我看过几次有人去揭发一个罪，尤其是一个领袖的罪，虽然看起来很公平公义，可是后来那个揭发的人都没有太好的下场。我不能轻易的用这些来做出绝对的判断，可是至少我觉得小心一点。我们做这些事要小心一点。对不起，我是不是讲的太混乱了？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想一下这些事情。当然，另外一方面，那些已经神让他显明在众人面前的一些过错、一些罪恶，如果我们是应该处理的，我们也不要怕，因为得罪人，因为怕得罪人就不去处理。可是这里当然也牵涉到是不是我们的责任啊？有时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需要做。就像检察官，他有责任，他就要想办法去做，他不会因为听见我讲这样的道就说那以后我不要去揭发就好了。当然不是，因为那是他的责任，对不对？可是如果不是你直接的责任，我们最好小心谨慎做这些事。还有的时候我们会遇见有一些状况，无论你在你的家里面、公司或者像在教会都是一样，有时候你发生的事情还没有到要实行纪律、要去制裁、要去做什么的情况，可是你可能需要去提醒一个人或者警戒一个人。类似这种情形，当你做这个的时候，我会建议你做一件事，找一个见证人跟你一起去。因为我经常听见有一些人他们做这些事，有些教会领袖也是他们做这些事，后来去处理，可是问题是那个当事人他后来跟人家矢口否认有那么一回事。那因为就只有发生在你们两人中间，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你就百口莫辩。所以有的时候你要留意这些，这是主教导我们要灵巧相舍的一部分，要防备人。所以有的时候你需要找一个见证人。当然我也遇见过有的人，他就是有见证人在旁边，他也敢说谎的。他赌一件事，就人家会相信说那两个人一起说谎而相信他。可是我们尽量小心。另外保罗劝勉我们，当我们需要做这一类的事情的时候即使 那个当事人他犯错啊，甚至有时候他不愿意悔改，我们需要处理这些事。可是保罗说不要以他为仇人，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我们使用的权柄是为了造就人。就像甘地讲的，用爱来施行的公义是为了让人得造就，为让人降服，而不是只要制裁而已。留意让他有悔改的机会，不要急促的处理。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放他一段时间。所以无论你在哪一个领域里面，在家里面，在公司，在教会，在任何领域里面，你即使有一些规矩，有一些法律，不要常常要把那个法律执行得非常严格。富兰克林，你们知道边加明富兰克林，他讲得很好，他说最严谨的法律有的时候会成为最严重的不公义。他说最严谨的法律有时候会成为最严重的不公义，这是我们要留意的。我们也已经讲过，不要因为注重爱心而不处理一些事，那个有时候反而害他本人也害旁边的人。教会实施纪律的时候，有时候会遇见旁边有一些弟兄姊妹以爱心做口号而反对这些事，有时候那是腐烂的爱心，那不是真正的爱心。因为爱应该包括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就像我们讲的，有时候见到之前需要先拆毁，对吗？有一些肿瘤需要先割除流血，然后才会往痊愈的方向走。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讲到教会纪律，他还讲一句话，他说有时候需要公开的处理，叫其余的人也可以害怕，有一些事需要这样。可是保罗就这么简单一句话，我们真的实行的时候并不容易，因为每一个 case 你需要斟酌，要衡量，你要公开到什么地步，并不是说只要一个犯罪我们就需要全教会公布，有时候那个带来更大的伤害。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斟酌，也许有一些公开的处理，公开到某一个范围，像这些都是我们遇见事情要斟酌的。我现在不是只在讲教会，你可以应用在很多事情上面。我的目的是要弟兄姊妹，我们都要一点法律的常识。我讲的不是你一定要读法律系才有的法律常识，而是神的道里面包含了这个。还有一个点，你在圣经里面你可以看见什么神处理这些事，这样比方他看见亚哈王一直犯罪，而且把最糟糕的偶像崇拜引进他的百姓中间，所以他差遣先知以利亚去给他讲审判的话，对不对？那当先知以利亚给他讲非常可怕的审判的话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亚哈这个很糟糕的君王做一件事，他就撕裂衣服慢慢的行走，有一种悔悟的态表现在那里。你晓不晓得神做什么事？神没有说嘿 gay 啦，卖草，那假的不要理他。他确实是不是很真的，因为你看他后来表现真的不是那么真诚。可是至少他当时有一点害怕，有一点这样，有一点这样表现。你知道神做什么吗？神立刻跟以利亚说：“好，你有没有看见他这样？我在他在世的日子不会把所有这些灾祸降在他身上。”神立刻缩手。我们应该从神学习这些功课。我自己也学习这些事。有的时候我遇见有一些情况，我明明知道他并不是真心改变，可是他只要有一点没有那么坚持，有一点退让一点，我们就会把手拿开，不会照原来想要做的事情这样去处理。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就完全把手拿开，有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给他一点规范为了要保护他不要再陷到更多的罪里面。所以我相信教会应该懂这些事，教会里面应该教导法律。我讲的不是像学校上的那种法律课程，而是教导关于法律的态度啦，这些原则。事实上怎么样教导法律呢？我们只要正确的教导神的道，里面就包括许多司法的原则。你要知道今天的法治的时代，许多法律宪法是从西方开头的，而西方是从圣经里面开头的，你知道吧？在圣经里面，诗篇里面，大卫称神的道有好几个词，有时候称神的道叫做法度，对吧？你知道法度那个字，有的英文圣经翻译做 testimonies， 那个字就是证词的意思，就像在一个法院里面一个证人所说的证词，一个证言，那就是法度。大卫有时候称神的道叫训词，那个字啊，有的英文圣经翻译叫 precepts， 那个字是就是一个戒律的意思，一个就像十戒一样，一个戒律，有时候称为律例，神的律例 statutes， 那就是法规的意思。神的话有时候被称为典章，对吧？你知道有的英文圣经干脆把它翻译成 judgment， 就是审判，那就是典章。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的好好的读神的话，好好的教导神的话，里面包含了这些司法法律的这些观念，这些认识，包括我们的逻辑推理的能力。所以我常常要求弟兄姊妹读神的道的时候，你要使用上帝在我们身上所放下的各种官能。你当然需要用眼睛看，用耳朵听，可是你要常常把它读出来，对不对？我要弟兄姊妹这样做。而且你也需要用到你的记忆，你需要用到你的悟性，你要用你的感觉，你的感情去感觉它，去体会它，去揣摩它。有时候我们需要用到想象力，有的时候需要用到直觉，有很多这些。保罗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他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用各样的智慧，你看他更多面的这样读神的话，这样神的道会在感情、心思，甚至在逻辑推理这些上面都造就我们。我自己读圣经的时候，因着摩西所遭遇的事情，比方他处理拜金牛犊的事，处理可拉党叛逆的事情，我学习许多关于法律逻辑原理 这些事情，我用在我自己牧会上面，也教导我的神学生，也在教会里面教导。我读约书亚的故事，他在处理基遍人的例子的事情，你记不记得？神的百姓没有求问神，就听信基遍人的话，就放他们过去，还跟他们发誓要保护他们。之后才发现他们根本就是住在附近，是神说要灭绝的。约书亚做一件事很重要，他没有说反正是神说要灭绝就把他灭了，没有，他们曾经答应他，他就 keep his promise，那就遵守他的诺言。这些东西都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都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应该拥有像这样的正确的态度品格。我从撒母耳在百姓求立王的时候，神怎么样的反应，我学宝贵的功课。我刚刚已经跟大家讲，明明神不要他这样，不要他们这样，可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神却有可能说好，就照他们这样去做吧。你学会这个事情，你会减少问传道人很多问题的。大卫当他的元帅约押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因为不要另外一个人起来爬在他头上，就用诡计杀了亚尼尔的时候，大卫怎么样的做法，我觉得那里面教导我们一种智慧，我们怎么样遇见这一类的事的时候，能够处理的合理，又划清界限，让人家知道那不是他做的。在摩西，在所罗门，保罗，在他们身上，我们都可以学这些功课。有时候我从历史上的人物，比方你们知道我特别喜欢林肯的故事。我在林肯的传记里面看到一些小故事，我给大家讲一下。1933年，林肯才30几岁的时候，那个时代在美国有一些人会参加戒酒运动，可是你知道，反对戒酒运动的最激烈的人是教会，这很奇怪的事。那种最激烈的发动戒酒运动的是教会，可是反对戒酒运动最激烈常常也是教会。事实上在那个时代，连当时美国最保守的一个教派就浸信会也没有意识要反对人家喝酒， 事实上你如果根据圣经，圣经没有反对人家喝酒、有一个教会，有一个会友是一个校长，他比较激烈一点，他就参加了戒酒运动，就教会因为他这样做就取消了他会友的资格。可是为了公平，他们又开除了一个、常常醉酒的一个会友。结果有一个教会会友，有一个弟兄就大惑不解，那一天主日的时候他就带了半瓶酒，半瓶啊，到了教会，然后他就把酒瓶高举起来，慢条斯理的讲，他说：弟兄姐妹，你们刚刚开除了一位不愿意饮酒的会友，又开除了一位醉酒的会友，我想请问，究竟一个人喝多少酒才能够保留他会友的资格？我不是为这个弟兄在教会这样做背书，我不是鼓励你都要这样做，可是一个人会思想这些事很重要，对不对？最好是由领袖思想这些事，而不需要人家来质问你，你做这些事前后不一致，让人家无所适从。这就是法律的观念，你懂我意思吗？我们有时候没有这种观念，就会做出一些让我们的年轻人觉得他爸爸妈妈实在是很非常的不讲理，就因为 你不够有这些观念。年轻人在这些观念上都比较清楚，不过长大以后他们也会变得跟你一样，如果他们不小心的话。所以我们应该常常留意，要守住像这样的正确的观念。林肯在竞选的时候，那个时候跟黑奴有密切的关系，他自己写了一个备忘录，我不知道你听得懂接下来我讲的这些，这很好，这是一种逻辑的观念。 他这样写，他说如果甲跟乙，如果甲能够肯定的证明他有权来奴役乙，奴隶制度嘛，那么乙何尝不能够依据同样的法则证明他有权奴役甲，两个都是人嘛，然后他说，可是如果你说那可是不一样，甲是白人，乙是黑人，那么决定因素显然是肤色咯，肤色淡的有权奴役肤色深的。注意，根据这个原则，你将成为你所遇见的第一个肤色比你浅的人的奴仆奴隶，听懂吼？所以显然你不同意的话，显然你的意思并不是、完全指肤色。那么你的意思是说，因为白人的智慧高过黑人，所以可以奴役他。你真的这样想吗？你要小心，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你将成为你第一个遇见的第一个智慧比你高一点的人的奴隶。假如你说都不是这样啊，那只是因为个人的利益问题，因为对你有利益，所以你可以奴役他人，很好。根据推理，如果他认为对他有利益，他也可以奴役你。这是林肯自己写的备忘录，他自己写的他的推理的过程。也许说你需要自己这样推理推理，想一想这些事。你跟人家相处，人家才不会常常觉得你是一个不太讲理的人。我再讲一个林肯做律师的处理一个案件，来看看一个人怎么样又在法律的范围里面 又用爱来处理事情。他住在春田嘛，你知道伊利诺州的首府是春田，其实当年林肯跟他的同伴做参议员的时候，把春田立为首府的时候，用了有一点诡诈的方式弄的。今天美国有好几个地方有Springfield 被翻译作春田，不一定很正确，因为那个 Spring 有时候不是指春天，而是指 全园。可是伊利诺州的首府是 Springfield。 他搬来一个新搬来一个有钱人，请林肯、出面帮助他控告一个有点神经错乱的一个老律师，因为那个律师欠他两块半。林肯就劝他小事化无啦，为两块半去告一个律师。那个有钱人就说，如果你不愿意我就找别的律师。林肯说好，我答应。 他答应以后就说先收十块钱的预约费，然后依法提起控诉。在开庭之前，他去找到那个精神错乱的律师，给他五块钱，叫他开庭的时候来偿还，这样就把事情摆平了。所以他拿到五块，那个人偿还，那个请他告的那个有钱人也很高兴，皆大欢喜。我不知道今天还有没有法庭还能发生这样的事，我不晓得。我们刚提到，我们借着读神的话，可以有一点法律的知识，学习逻辑推理的能力。另外一方面，像加尔文、像 Charles Finney 这些人，他们都曾经是律师，都受过法律训练，这个也帮助他们能够更好的读神的话。这双方是彼此互为帮补的，也帮助他们怎么样更好的治理教会。所以我今天在周报上放了一些有关这个的语录，有一些东西要想一想，训练一下你的思考的能力。林肯说的，他说要废除一条差劲的法律条文，最好的方法就是严格的执行它。他不是真的叫人这样做了。你一定要认识这句话是林肯说的，林肯是一个常常喜欢讲这种幽默的话的人。所以有时候我们听见一段话，我都会喜欢知道那是谁说的，因为谁说的，这个人说跟那个人说一样的话不一定一样，对不对？所以我常常没有常常，最近有人要我再提醒大家，以前我讲过我们教会的爱训，除非你有很特别的原因，请尽量不要用笔名好吗？我们看到有些人宝贵的见证不知道是谁，那会减少那个你那个见证的力量。我知道有的人有很特别的原因，所以不要，那我们还是尊重，可以的话尽量不要用笔名。而且你听见一些道理，你要了解说那个话的人是谁，有时候会有关系的。爱因斯坦说，没有比通过一条没有办法执行的法律更能毁坏一个政府的威信以及法律的尊严。丘吉尔说，如果你定下千万条的规章，你将使法律的尊严荡然无存。而且那是对的，这跟我们之前讲最严谨的法律有时会成为最严重的不公义，富兰克林讲的是相关的。美国第三任总统 Thomas Jefferson 他说，个人的品味没有办法用法律来控制，这句话非常重要。无论父母，无论教会的牧师、主日学老师，什么都要留意。我们有时候有一些法规，我们能够规范到某一个程度，你不可能规范人家的品味，你懂吗？你不要弄到人家，然后你的规定要求人家一定要喜欢吃什么，一定不能喜欢什么，你不能这样。你没有办法规范一个人，我看到他就是不太喜欢，你没办法规范这些事。你可以规范他不要打他，可是你不能规范他不喜欢他，你懂那意思吗？如果他不喜欢他是不对的，我们应该要用别的方法，不是用规范的。我们会这样想，就往能够真的帮助人更跨前一步了。想一想这些事好吗？老罗斯福总统说，最好的法律也难以改进我们的物质条件。所以不要以为只要那是政务官们做得好，台湾的经济就会变得好，不要整天想这些事。但是另外一方面是对的，这里说可是差劲的法律肯定会摧毁这些事情。最后讲几句话，回到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些话是很关键的字眼，保罗说，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他说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会注意到保罗在这里不太用直接的命令句要他们一定要怎么样做，他用的字眼是你怎敢，你岂不知， 难道，何况，你会发现这些字眼，一定要学会用这些字眼，不要每一次都是用那种绝对的命令句。保罗没有这样，保罗是要他们自己思想，放在他良知跟理智上来思考。但愿神的百姓都受这些法律逻辑推理的训练，而能够有智慧、有灵敏的悟性、清洁的良心来判断这一类的事。可是另外一方面，要常常认识在法律之外的神的道路的精髓，使我们能够在教会、在世界上都能够行事更合宜，彰显基督的公义跟荣耀。下一章，我们这一章还没讲完，可是到了下一章，你将要发现保罗很强调一个字眼，叫做合宜。那也一样，那不是绝对的法律，就你怎么敢？难道？何况？你不觉得羞耻吗？他就是要你自己判断，把它做得更合宜。